因为神是忌邪的神啊，所以任何这个不符合神的旨意的事情，神都非常憎恶啊。在昨天我们来读到当这些以色列人中了这个摩押女子的计，跟他们行淫乱，来拜他们的偶像，惹神很大的愤怒。在瘟疫当中死了24000人却因为这个亚伦的这个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让他的一个举动，让神的怒气转消因为我们知道神是忌邪的神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在神的眼中是容不下任何不符合他旨意的事情。所以这边谈到这边就记载因为菲尼哈的一个对神的一个热心，所以神将他平安的福约来赐给他，让他的后裔能够成为服侍神的一个族群所以这也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神是守约是慈爱的我们知道神虽然是慈爱的，但是神也是公义的，所以神的公义跟慈爱是并行的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不能够偏废的。所以借着菲尼哈，他能够来为神热心这成为我们一个学习的一个榜样。那今天早上也是我们这个要颁发教员聘书的一个日子那小弟就用几个经文来成为我们彼此学习的一个榜样我们来请看约翰福音的21章，约翰后面的21章，这是主耶稣对彼得最后的吩咐。我们从约翰福音的21章，从15节来读到19节。约翰福音的21章的15节，最后读到19节，新约圣经的160页。约翰福音的21章，我们从15节读到19节。15节，请读。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到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在这边我们可以来看到，主耶稣他在升天之前对彼得最后的一个提醒，也是对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勉励。我们看到耶稣用的爱跟彼得所用的爱，在第一次跟第二次他的爱的意思是一样的，就是圣爱，也就是绝对效忠的，好像军人对国家要绝对忠贞一样。但是我们看到彼得所用的爱却是比较低级的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友爱的这种爱，并且三次都是一样，所以我们可以来看到这是有差距的。但是第三次耶稣所用的爱就是跟彼得有一样的爱，这是友爱所以有人说人与人之间的最短的距离就是爱好像主耶稣也吩咐他的门徒说要能够爱人如己。并且能够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最大的诫命所以爱神就是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看到为什么主耶稣他要三次来提醒彼得。除了我们知道过去彼得他曾经拍胸脯跟主耶稣保证，就算所有的门徒都背叛你，我就算为主耶稣死，我也不会来背叛主耶稣。但是我们看到，当犹大带领这个兵丁来要抓主耶稣的时候， 我们看到门徒都跑光光啊，那种糟糕不坏哦，都没有人，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所以有时候人对于神这种信心啊，不是有时候言语上讲的那么简单啊，有时候我们或许神在让我们很平安、很这个身体健康的时候，我们对神可以自称为很有信心，但是当神让我们在患难、病痛、挫折、困苦当中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对神仍然有同样的信心？这是值得我们来做一个省思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边主耶稣他三次来提醒彼得，或许是因为过去他曾经三次不认主，那现在我们一般都强调说为什么要说三次，就是很重要，而是表示在强调的意思。借着三次的询问，让彼得自我来反省检讨。过去他不是曾经拍胸脯跟主耶稣保证说绝对不会三次不认主，但是为什么当犹大带领这些兵丁来抓耶稣的时候，他竟然真的照主耶稣所说的在鸡叫之前三次不认主？可见看到人有时候因为环境跟外在的因素是非常的软弱，所以我们看到在主耶稣三次问彼得的时候，我们看到彼得他非常的谦卑，也非常的惭愧的回应。那第三次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但是或许他想要表达我的爱，我对你的爱是何等的可怜，何等的软弱，何等的有限，何等的靠不住。用另外一个层面来思考，或许主耶稣也在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些也可以比着，他过去在捉鱼的这些事业、世上的工作家庭、友情等等我们是不是爱主能够胜过爱上世上这些人？或者是另外一个层面来想，我们爱主是不是有比其他的门徒爱主更深？这也是可以让我们来思考的一个层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彼得的爱虽然非常的软弱，但是主还是乐意把羊来托付给他。因为彼得他有爱主的心所以就好像主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他将他的母亲来托给他所爱的门徒使徒约翰一样的一个道理所以我们看到托付与智慧就是要让我们能够知道，这是神交托我们的一个责任以及使命今天教员就是要将我们的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来，与他让神来建立关系。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先看哥罗西书的一章。第一章，我们一起来读28节到29节。哥罗西书第一章的28节，所以读到29节，第新约圣经的284页。哥罗西书的第一章，我们从28节读到29节。28节，请读。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我们看到保罗，他自从被主耶稣拣选以后，人生180度的转变，成为主耶稣中心的使徒。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一章的这个25节这边他知道他自己是教会的执事。我们知道执事就是仆人的意思好像古代奴仆的意思，就是他要完全照着主人的意思来服侍，他是没有自己的意见的必须要顺从主人的交代。所以这边谈到，他既然是神的仆人，要把神的道理来传的全备，就是传的完全，才能够将人引到神的面前否则如果缺乏真理的某一部分，这个道理就不完全，就无法将人来引到神的面前。所以28节这边告诉我们要用神赏赐我们诸般的智慧，能够劝诫个人、教导个人借着带领、陪伴身教及言教，甚至环境上的一个教育，让他能够来感受到 这份信仰不只是我们的信仰，更是他们自己跟神的一个关系。所以这边谈到，能够把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引到神的面前，就像圣经里面常常出现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也是雅各的神。所以神对于每个人的带领，或许不见得相同，但是都是他们每个人自己的神啊。所以这边谈到，保罗为了这个来劳苦。照着神给他的一个使命，他尽心竭力运用神给他的各样的恩赐，这也是值得我们来学习跟效法的。我们再来看《生命记》的第六章，千万话生命记的六章。《生命记》第六章。我们从第四节来读到第九节，申命记六章的第四节到第九节，国圣经的224页，申命记六章4到9节，在旧约圣经224页第四节，请读：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在这边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特别来记载，以色列我们知道就是神选民的一个代表的一个称呼。这边谈到，当这些犹太人，也就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孩子还小还不懂事的时候，他们就会念摩西五经给他们听，就是从创世纪一直到生命记，让他们能够借由听神的话。来认识神，所以第四节这边谈到说，你要听啊，就是我们身为教员、身为家长的，我们是否有将神的话来念给我们的孩子？虽然孩子还小，或许他不懂事，但是他非常聪明。我们相信，我们尽我们的本分，将神的话来念给他们听。这边谈到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就是表明神的地位是无可取代的。不可爱世上的任何东西，超越爱神的一个态度。这边第五节说到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就是要用尽所有的方法来爱我们的神。所以这边谈到要如何能够爱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要爱神就能够遵守神的诫命。所以第六节说到，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不但我们个人要将神的话放在我们心中。这边第七节说，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啊，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啊。这也可以借着家庭祭坛啊，有的家里是用1个礼拜或者是2个礼拜的时间，有一个全家人聚在一起唱诗、祷告、分享见证啊，分享信仰体会的一段时间，能够将我们的信仰来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所以这一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如何借着言教。言语上的教育，这个身教、行为上的教育，带领他们能够走在主的道路上面。那这边谈到最后一个是境教，环境上的教育，所有的家里甚至将圣经经文贴在墙壁上，让这孩子不知不觉就耳濡目染，就将神的话记在心里面所以这是可以让我们来学习的。所以爱主的表现就是要牧养主的羊所以爱给。彼得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提醒这边谈到主用三次这个不管是喂养或是牧养或是喂养的这个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神将他的羊来交托给我们，我们是不是能够照着神给我们的恩赐，好好来带领他们来走在正确的道路上面？曾经有一位非常有名的这个作家。他的文科非常强就是我们说现在所说的贝多芬，很会背这个会数学的记忆力很好，一目十行，过目不忘那这位作家，他的文科虽然很好，但是他的数学是零分 哦，所以这个老师就对他采用这种否定的态度，否定的这种教育方式，因为这个老师他不相信他能够全部都背得对，但是偏偏这个作家啊，他却有这种背的这种功力，但是却因为被这个老师来否定，他从此就不愿意来出门，甚至不愿意去上学哦，所以因为他自我来封锁哇，所以因为这个老师来否定，导致他有这种自闭症，但是还好他有一位非常有智慧的这个父亲这个引导哦，来让他慢慢的让他能够发掘他自己的恩赐。让他能够好好的来善用他自己的恩赐，这个就是我们非常熟悉这个三毛啊，他的一个故事，所以可以让我们知道，这个属世的这个教师啊，就的影响力就如此之大，何况于我们教会的教员是属灵这个教师啊，是宗教教育是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带你这个孩子，所以好像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个提醒一样。我们来看来看箴言的这个27章哈，这边告诉我们教员应该有的使命感以及态度。箴言的27章的23节，箴言呢27章的23节。箴言27章23节，我们一起来读哦，在旧约圣经791页，箴言27章23节，国圣经的790页，23节，请他，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情况，留心料理你的牛群啊，在这段圣经里面来提醒我们啊，要详细知道羊群的一个情况。我们知道，养羊跟养这个鸡鸭狗是不一样的方式。你必须要了解它们的习性。比如说，羊如果你要走的话，你要走到它前面，它会跟着你后面走，而不是说鸭子你要在后面赶鸭子上架用竹竿来赶。所以不同的动物有不同这个习性。那这边特别来谈到这个牛群。哦，那在其他译本里面翻译成这个兽群哦，所以它的含义是可以值得我们来思考的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是温群的这些牛或者是羊偶尔会因为受刺激、受打击或者是迷惑它可能会迷了路、走迷了路有时候会因为一些事情的一个惹它发怒它会兽性大发这个时候牧羊人他就必须要非常费心费力来引导他们能够返回这个羊圈里面。好像在约翰福音的10章这边主耶稣他曾经说：“我是好牧人”所以我们看到好牧人有什么样的好的表现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10章，约翰福音的第10章。第10章的第2节，第二节，我们来看到第5节，约翰福音的10章的2到5节，这边说，在新约圣经142页，约翰福音里面的经文第二节到第五节，第二节这边说，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开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哦，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是好牧人，他不但能够来带领他的羊群，这边也谈到他能够走在羊群的前端，并且按着名叫自己的羊，也就是他不但能够熟悉每个羊的一个名字。还熟悉他们这个习性到底这只羊是强壮的，这只羊是软弱的，这只羊是瘦弱的，这只羊有没有生病，这个他都非常的清楚。所以11节这边说到，我是好牧人，他不但要照顾带领这些羊，还要为这个羊来舍命，所以这是值得我们来学习跟效法的哦。那最后我们来看箴言的22章的第6节哈，箴言的22章。第6节，我们一起来读。经文在这里，经文第6节， 对，关心跟个七八辈子个一样哈。今年你的已经第六章，箴言22章的第六节，在旧约圣经785页啊，第六节，请读：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了他也不偏离。哦，这边来告诉我们啊，能够教导养育啊，这边谈到。我们的孩子，让他走在正确啊，神所喜悦的道路上面。这边谈到，当他能够自己跟神来建立关系，能够认同这份信仰，能够相信这位神是他自己的神，而不只是他过去他祖父母、他父母亲的神，也是他自己的神，他就能够走在正确的道路上面，就是到老他也不会偏离啊，在这条正确的道路上面。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我们教员啊，跟我们父亲、父母亲、长辈的一个很正确的一个引导。所以有一句话说啊，在你手中啊，当一个孩子伸出他的手来让你扶持的时候，他的手可能会沾满了很多这个泥巴，或者是墨汁就是或者是有一根手指因为割伤而被包着这个纱布。但是我们记得这双小手有个不可看见的未来，这是非常重要的。到底这双手他以后会拿着圣经，还是拿着手枪、拿着刀子或者是他会在教会里面弹琴、领诗翻译？在教员服侍，或者是在赌场里面来赌博，他也可能是会温柔的来照顾病人，或者是因为醉酒而成为马路英雄，这都是值得我们来做一个思考的。所以，当孩子他在我们的手中，我们要如何来引导他要如何来让他成为神所喜悦的一个门徒，这是在责任。在于我们这个手中，也愿神来赏赐给我们教员，能够有属灵的智慧，带领我们孩子走在正确道路上面，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仆人。小弟就分享到这边，我们接下来将这个时间来交给我们的负责人。